欢迎收听香灯脚来开讲，香灯卡来开杠，我是方小 V。拿给他，然后你认出我对不对？
没有，我一开始我知道他是谁，但是我想说要打招呼吗？
是啊、
哦。我想说你很忙，我就走过去，然后你说不对，很难遇到哎，回来打个招呼好。
对对啊，你是小 V。
对。
然后因为他一直有在路上，我们就会听你的广播。都会听在路上。
我在潜移默化，他要学一些就是白卡很静香的那个。我就是要放给他听的，
让妈妈听一些。
他一上车就会放给我听，
不然你用讲觉得没有不好，对不对？
要叫别人讲给他听。
哦，原来，然后所以他那时候叫我就很开心，然后我就说好，来合照。这集我要来实现自己的承诺咯。在上一集节目里，我提到已经连续好几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碎碎念，大家的耳朵恐怕要听腻了，所以今天这集。我们回归香灯脚来开讲的名称，找了我这两年认识的 Hilding 卡来跟大家开杠。这集的香灯脚是来自台中潭子的王义璇，他是我在去年进香路上偶遇的听友。去年回程急行军，我在鹿港往县西的路上去帮我的朋友招恩，他们发平安龟，就是今年我也有参与的那个平安龟。在那次我巧遇了义璇，我们拍了合照以后，我看他背包非常简单轻便，就塞了一个轻薄的急救毯给他。去年进香结束后，他写了篇进香心得与我分享，我放在香灯脚来开讲的部落格里，非常喜欢那一篇的心得。今年进香前要寄行路报给他，他主动提议说可以放在他们家店里让听友来索取，我很感激，心里想着进香后的这一年里，我一定要找机会一一拜访所有提供行路报索取的朋友。后来棒桃给的隔天中午，我回到台北，下午就收到之前曾经来开杠的香灯卡小毛的 LINE， 我一看他传来的照片，啊，是义璇，原来。义璇跟妈妈回拱天宫叩关，正好被担任拱天宫志工的小毛遇见了。小毛不认识他，他只是好奇，诶，外来的香灯卡，这个外人为什么还会特别跑来白沙屯叩关？所以小毛就上前攀谈，没想到他也是我的听友哦，就是义璇。进香后，我得知义璇顺利完成回程急行军，很替他开心，也很想跟他聊一聊。于是我们约了开炉的隔天，我离开白沙屯就直接杀到台中潭子潭阿吉去拜访他们家。那天我跟义璇的妈妈甚至是91岁的阿嬷聊得好开心哦。当然啊，我也吃得很开心，因为他们店里卖的东西都是我最爱的米食啊，还有豆类的点心。边吃边聊，聊到欲罢不能，但因为接着有别的行程，所以我只好向他们暂时告别。回台北以后，我又跟义璇约了时间，又聊了一个半小时，所以前后两次录音总共长达3小时多。哦，我真的是很高危，所以在剪辑音档的时候也很辛苦了。义璇的妈妈在更早之前因缘际会与白沙屯进香结缘，那时候义璇还小，一直到2016年义璇就读高中的时候才开启他第一次的进香体验。接下来这7-8年里，他与白沙屯进香的缘分越来越深，今年也首度成功完成急行军。同时让我更兴奋的是，原来义璇也是铁道迷哦，不过不是像我这种假装的伪铁道迷，他是真的铁道迷哦。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他就会一个人搭火车到花莲玉里，甚至自己一个人去投宿民宿， 那、哦、我听了真的超佩服。阿姨我反而是在30岁以后我才开始追火车，才成为铁道迷的。正因为我们开杠的内容太精彩，我很难割舍，所以这次的访谈会分成上下两集，希望你喜欢。好，赶快来听我们的香灯脚来开杠。
其实我第一次扣棍啊，也没有准备什么东西，就是准备糖果跟饼干而已。然后后来觉得就是，就像小 V 之前讲过，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扣棍完以后，我们还是要自己吃啊。那我们对别人备好，其实也是对自己好啊，
就是自己加菜就对了。
对，就是自己加菜。然后其实我后来有想，拱天宫那边就有说，我们只需要吃早斋吗？
对，其实我也有朋友会问我说，哎，为什么白沙屯进香棒桃鸡料爱假扎斋沙缸？他就觉得说，为什么以前的比如说乡下人或者是做西党，你早上你没有吃荤食的东西，或者是有油汤的油的东西，你怎么可能有力气去做事？所以他会觉得这个很不符合逻辑。是没错，但我后来又想了，为什么老一辈会有这样的一个规矩？有一个很大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利用这个早斋的这个习惯，因为我们知道嘛，这不会是一个哦，把它写成文字说哦要吃早斋，以前一定不可能这样，一定是有一点大家约定俗成一起做同样的一个规矩，可能透过这个早上吃早斋好、哦、的这个仪式，提醒说自己哎。好，准备3天后要进香了，有一种仪式感啊。
对，然后又像之前讲，就是很多仪式它其实就是有它的来由。叩棍完以后，我们这些东西我们不可能浪费吗？
对
对，那其实我们就是早上藉由吃早斋这个告诉我们，就是哦，我们好像3天后就要去进香，那我们下午叩棍完我们以后，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要必须要自己吃啊。
嗯，
我们不可能吃到全素，虽然现在应该生活很方便，可能有些人可能会吃到全素，觉得自己无所谓，没有差。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叩棍完，那我们就把这些拜过的东西，我们自己也吃。其实某一部分来说，我觉得也得到就是兵将的保佑吧。
嗯。所以你们家就对，就是你啦，你对叩棍这件事情，你就会很注重。
对，其实我妈妈其实也蛮，我们家开餐厅，那我们以前初一十五也是会叩棍，那其实从小耳濡目染以后，你就会知道哦，叩棍大概要准备什么东西。那其实第一次叩棍以后，我就会开始问我妈说，哎、欸、妈，我问你哦，叩棍到底需要准备什么东西？我妈就会跟我说，哦，叩棍那基本上一定就是要有肉啊。然后大概3-4样菜啊，饭跟汤，那其实跟我们平常吃的东西一样啊。我们平常吃什么，我们就带什么去拜。
但是因为你们住比较远，你们住在台中潭子，所以你们就不可能3天都去庙前面叩棍，所以你们是棒头鸡料，然后第一天下午就去叩棍，然后也同时去开启你的进香期嘛。
对，就是开启，然后领兵马回来家里，然后回来犒赏兵马，3-4点以后就在家里准备简单的饭菜叩棍这样。
嗯，然后你们第二天叩棍 的东西又多了一样东西，哈哈，今年的新创举。
对，我今年就是因为我就是后来有跟我朋友分享我去叩棍，那因为他们家在台南，然后他们家也是有采就是新兵。
啊、
然后我们就聊啊聊聊，然后就突然灵机一动问他说，哎，问你哦，你们家有牧草吗？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有，他们家有，所以他就从台南，
他们家有种哦，
对，他们家有种，然后我就请他割了牧草，然后就是在那个家里的阳台外面，然后就买，我也没有很多啊，就 一小撮牧草跟水，我想说心意有到就好。边种吃饭嘛，那我们那个马儿要吃草跟喝水。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带进香旗去进香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像以 应该说带静香旗去静香，其实有一些路上的限制，所以你就没有背着的嘛，你是跟拱天宫驾旗祭旗在拱天宫的那个香旗车。
对，因为请到以后，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们要如何保证这个静香旗在我的路程中，我们这样路程千里迢迢嘛，我觉得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保证它一路上它不会倒。嗯，然后或者是我可能要去，我们可能要去上厕所的时候，不能带进去厕所啊。那我们假如晚上要休息的时候，我听老一辈看一些文章分享说，静香旗他们其实不喜欢带去别人家里啊，哈哈，嗯，就觉得我真的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不会不小心，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会很疲累的时候，你就忘记了，就很顺其自然，你就我就不小心走进去厕所了，或者是我放在外面厕所外面啊，我出来的时候可能不小心被人家踢倒了。
我之前在被遗忘的静香旗那一集里面，我有讲到一个军队里面一个旗子倒了，就是倒旗，就是兵败如山倒的那个概念，是禁忌。
对，然后说他如果倒了，然后不小心被别人跨过了，我要怎么办？
对，你会担心，所以你就用祭旗的方式。
对，所以我也很感谢妙方后来有这个就是祭旗这个
服务。
对，但是祭旗前我一定就是按照传统，至少就是拱天宫前面一天，那在家里一天。去年我其实也是在第三天，我也是在家里叩关完，我要出发的时候我才一起带去。那后来今年就是叩关的时候，我就有问就是小毛哥说，小毛哥，我请问你一下，就是收静香旗收到几点？他就跟我说可能越早越好，因为怕晚上人多你也挤不进来之类的。然后所以我今年就变成第三天一早带去，因为第三天一早我也是四点多出发，因为那个去诵经的时候，那个师姐跟我说，他们从放头旗以后连续三天早上都会诵经。哦，哈，对，所以我第三天也是一早就杀去，然后就是也跟着他们诵完经以后，然后买个简单的糖果跟饼干还有饮料，然后跟金抓，然后跟妈祖还有头七说，因为真的不好意思，我真的没有，就是没有办法在可能在他们规定的时间内赶到，那我只能一早来。那我今天就是准备简单的糖果跟饼干来叩关。嗯，希望妈祖跟兵友们不要介意，抱歉，我真的没有办法。
就是一个提前叩关的概念了啦。哦，
对，
我之前应该说，我去年前年我棒桃旗之后，我都有留在白沙屯，我也去观察很多人，就是棒桃旗就是晚上棒桃旗之后，隔天早上就马上去祭旗子了，那完全都没有叩关啊，就心里就觉得哪里怪怪的。后来也跟几个人讨论以后，就发现现在真的很难，有些人住的比较远一点，他就会可能有很多的诸多不便。后来我自己也想一想，也许如果能够有一些与时俱进的变通方法，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可能就是前两天叩关，第三天祭旗，早一点去祭旗，但是因为当天下午没办法叩关，来不及嘛，那我们可能就提前叩关，然后跟我们的兵囧兵妹说声抱歉，然后那这个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调整方式，所以你们是用这样的方式。
对，那我觉得我明年应该也会这样吧。其实就是我后来想一想，就是其实我觉得你如果当天就是你出发那天一定会到嘛，那不如你前两天你就是在家里叩关，你不一定要去参与放头旗的仪式。我记得以前放头旗就只是庙方他们简单的从神龛里面把头旗拿出来，然后参拜完妈祖以后，然后就放在那个
龙
柱上。
对
对，然后其实也不会有这么多人跑去啊。
对，
我想说，那既然大家都就是这么有心，放头旗那一天这么早就去的话，那其实我觉得你不如就是也可以在家里，那你就是叩完关以后，你出发那天你总会到白沙屯嘛，那你可能提早一点五六点到，下午五六点到，我觉得都无妨，再去祭也可以啊。
逸璇说的很好，就是 现在有很多这种棒桃鸡啊、开炉啊，都超多人，大家都在第一时间到。然后，当然我也有被人家就是开玩笑追我说：“啊，小B你自己不是也都去？”我说：“不一样啊，因为我就是想要去观察现在就是这几年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些仪式我都还是会去。但是以前，当我还没有做这个香灯角来开讲的节目的时候，我也不会在那个仪式的时候挤在那里面去看这些，所以。”哎，逸璇这样讲，我就觉得我还蛮有感触的。其实，如果我们只是香灯咖，说实话，真的不用去挤那个仪式，不用在那个仪式的当下、当天去人挤人，去凑热闹。
对，去人挤，然后人挤人挤到后来，有些一身脾气出来，我觉得
也
没有必要。
没错，没错，而且开炉，今年开炉的时候真的也蛮可怕的。那个光是要拿着大供香要去排队等着过炉的那个队伍，已经绵延到梯级楼边，还往山边的方向去了，看不到尽头。哎，
太可怕了！
可怕的，我就想说，又不是假日那天，是啊，是假日，那是连假，
清明连假，
但是还是，但是那是三更半夜啊，就是怎么会这么多人？
去年我去也是这样，然后。后来我想说，我们还是遵照以前白沙屯留，就是他们的习俗，就是要一早我们带汤圆去庙前祭拜，要感谢就是妈祖，然后还有兵妹，就是这我们进香这样千里迢迢到今天终于圆满结束，感谢那个兵妹的那个庇佑，还有妈祖一路的庇佑这样。
所以你们去年是开炉仪式的时候有去，可是被那个人潮吓到。
我真的被吓到了，太可怕了。就是想说，我准备了一锅汤圆，然后我就这样手提着。
所以你们今年就换了一个方式。
对，我今年就又变得跟之前一样，就是我们早上也是大概5-6点出发到白沙屯，然后就是在庙前，就是终于可以摆出我煮，就是那个辛苦煮好的汤圆，
用心煮的汤圆，
拜拜。对，用心煮的汤圆。
就可以好好的跟妈祖说话啊，对不对？
对，没错，就感谢妈祖，因为去就是晚上开炉去，你其实连挤进去的机会都没有，然后其实我也不喜欢那种人挤人的感觉。
哦，对对对，你们有讲说去年因为很多人，然后连进去庙里的机会都没有，更不要讲你的进香期怎么去过炉，所以干脆今年就觉得不行，就因为重点不在于有没有去，重点是在于有没有完成这个最后圆满的仪式。好，包含跟妈祖好好的回报，然后怎么样把进香期过炉，然后回家收起，这才是重点。
对，这才是重点。我觉得重点也不是那个开炉的仪式，因为其实以前他们也有讲说，就是开炉的仪式也就是庙方把就是那个火缸嘛，从那个带出来到拱天宫各个炉，就是合炉，就是把我们从北港带回来的香火合进去这样而已。
然后再把头旗收起来。
对，那其实他们
就这样子啊，没有啦。对啊，就这样，
白沙屯人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挤去那边。
没错，没错。哎，今年的状况，我们只能说每一年可能都有越来越多人想参与吧。那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这些以前的规矩，那我们只能不断讲，一直讲，持续讲。
对，
让更多人知道，
透过香灯角来分享这个节目。
好，但是我们节目的那个追踪人数真的还有比较好一点，比较多人的啦，但是还是要努力啊。
我今年发报纸的时候，我就有发给就是拿的人，跟他说那个欢迎追踪香灯角来开讲这个节目，我们就这个节目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主持人，然后他一个人从录音剪辑，然后到后来产出这份报纸，都是他一个人完成。那这边这个节目里面有很多的知识，就是我觉得新进的香灯角可以去好好的学习。小V，你知道现在也蛮多集的吗？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从每一集，不一定是哪一集，那一集全部都会是他需要汲取的部分。我觉得每一集都有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可以慢慢学习起来。
我一直相信，只要有一句话能够影响一个人，那就够了。
真的。
所以啊，还是要继续帮我那个推荐香灯角来开讲这个节目。
有香灯角，有每个都跟他说那个上面有 QR code 扫很方便 ，YouTube， 然后那个 Spotify 都可以听。
所以正在收听的你，请大家也帮我多多继续推荐香灯角来开讲这个节目，或者是这个脸书粉专哦，希望能够透过更多人的按赞分享，能够影响更多人。而且你，我很喜欢你刚刚讲的一句，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你说我们香灯角来开讲，你不是跟我说你小 V 香灯角来开讲，而是我们的香灯角来开讲。真的，这个节目我一直认为是大家的。
小 V， 你是总招，你是总招。
对，他我是总干事。
对对对对对。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自我期许啦，反正就我的有生之年，我能够做到多少就是多少吧。
尽力而为。什么事都是尽力而为。
讲到这个，我就是很感动啊，因为真的谢谢逸璇，还有谢谢逸璇他们全家人的协助。逸璇，你知道吗？你当初应该说，我今年的行路报的发放哦，跟去年有很大的不一样。去年我就真的是就傻傻的发，但是今年呢，就多了很多的听友帮我一起发。为什么今年会有这样的转变？其实跟你有很大的原因。
真的吗？
对，因为我在报纸那时候印制完成以后，我就想要寄给一些听友。我去年我们有做方巾嘛，所以之前有一些投稿的朋友，或者是有给我协助的朋友，我都很感恩，所以我去年就有把这个方巾，就是感谢大家，然后就送给他们。但是今年因为我今年我没有做任何的东西，所以我今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送，我就心里一直觉得很在意这件事。那后来想一想，我的报纸虽然它是一个发放的，一个也不是什么很贵重的东西，但是我很谢谢去年来投稿的你，包含你，因为逸璇去年就有 投稿给我，这样就是分享你的进香心得。我就想我还是可以把这一份行路报寄送给这些投稿给我的听友，或者是有给我协助的听友们，所以那时候我才会写了一封信给你们，包含逸璇，我就是问说，那个你们可不可以给我地址啊？我想把行路报寄给你们。那我同时也就是也有提到说，如果有人想要多分一点，可能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是你也想要帮我发的话，我也很欢迎你们，因为我自己其实觉得要麻烦别人这件事情是我一直觉得这是我的心魔，我就真的没有办法去麻烦别人，我就是这样子写了一封信给你们嘛。结果逸璇是第一个回我，没问题，我可以给你一些，然后你帮我发。你还问我说，小 V 你觉得 OK 的话，你也可以放在我们店里。你就说你们家是有开一个卖柜相关的店，就给我那个位置。然后说哇，好赞的一家店哦！我就想说，好，那太好了。如果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定点，因为我去年也有，可是去年是一个很临时找的状况，而且去年的点除了台南之外，其他的点它不一定是 Hilding 卡，所以都是朋友帮我的忙。对，那如果说没发完的话，还要再去拿回来，然后也觉得对朋友比较不好意思。
了解。
像你之后又有另外一个听友在高雄的，也是都是你们主动来跟我说，小 V 我们可以帮你发，你的报纸可以放在我店里啊。我就觉得今年那种互助的力量更大，而我之前反而都会想的是我不想麻烦大家啊。
其实我那时候要开口的时候，我其实犹豫很久，我想说小 V 会不会想说这个人干嘛，为什么要这样。我其实犹豫很久，后来还是想说如果不行就算了。
可是你不晓得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我自己的一个，这也是我的一个缺点哦，因为我真的太不喜欢麻烦人了。但是其实后来今年这个方式，就是有很多听友这样子帮我，我就开始觉得其实我不应该是去拒绝别人给我的协助， 所以我就觉得超棒的。我是说，后来就陆陆续续又有其他人也都来帮我的忙，所以今年我们的行路报的拓展范围就更多元、更不一样。对，所以像你，你就是其中一个，除了放在店里面，让人家去取，你也把剩下的部分又带去进香路上发。哎，那我可以先问一下，哎，去你们店里拿报纸的，因为我也有看到有听友也有留言说，哎，下班后过去你们店里拿，还顺便吃晚餐。
对啊，
好像还有彰化的人跑去你们那边拿。
对，因为他说他和美那边拿完了，然后他就从彰化杀来，然后其实我很惊讶，想说哇塞，从彰化杀来也太有心了吧！
哇塞，好感动哦！到底是哪一个听友？赶快来告诉我，赶快来留言跟我说。哦，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其实我那时候也很想知道，我们住在潭子到底有多少香灯脚
啊？对，
就是我附近的到底有多少人也知道白沙屯妈祖进香？我其实很想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才想说，那我们家其实也算是一个公共空间，那我就提供给小 B， 让小 B 就是放行路报，然后让人家来索取，这样。
结果呢？有找到潭子附近的香灯脚吗？
有，可是我不知道是谁。因为我放完以后我就去上班了，然后我下班回来以后，我姐跟我妈跟我说：“真的有人来拿哎！”然后我听说真的很惊讶，我说：“哇，真的有人来拿！”因为小平那时候有跟我说，因为我们毕竟我们家也不是在市区，那可能拓集的点就是范围可能也比较少一点，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也有一点担心这件事发生的，那后来其实我觉得。也没有，
我其实不担心，因为我的想法是，既然大家愿意帮我这件事，不管今天是不是在市区，不管今天是不是在方便索取的地方，我觉得那都是一个缘分的开启，所以我就反而不担心这个部分。对，后来有一些剩下的部分，你有带去进香路上发。然后你还在路上还传了一张照片给我，
对，我一定要讲这个。今年我们到朝天宫以后，就到那个中华电信的大楼休息。就是休息的时候，我就有听到旁边就是我拍照那几位香灯脚，就是他们在聊说，去年他们也有走过那个急行军，他们在讨论走过什么桥，哪一条河，然后我就突然就是。耳朵放大，想说你们在讲这个，然后他们就是在，他们不太了解那个地理概念，然后我就马上想到，我身上有行路报啊，然后行路报上面我们就有做那个地图嘛，我们台中彰化云，对，然后我就拿出来，然后就直接摊开来在地上，然后就说来，我们进香地理学那个上课开始，
所以你就在那边帮他们上课、哦。
对，我就直接摊开来，然后他们就全部就是三四个人围过来，然后说：“对，你们就是走到这一条桥，然后大概的位置是怎样？”然后就有人问我说：“哎、
哦，
那今年大概会怎么走？”我就拿去年的路线跟他说，因为我们今年是急行军回去，那我们毕竟走从台十九回去的几率不高，那我们可能也是沿着大致上去年的路线，然后走到西滨这样。
就把这份报纸给他们。
对，我就给他们一人一份。然后另外一个人他，我后来才就是我后来知道她老公是一个外籍人士，然后他们也是今年会飞回来台湾参与进香。
哦，是哦。
她老公是今年第一次参加，因为她老婆好像是第二年还第三年，然后她老公是今年第一次回来，就是来参与进香，是一个外国人。
真的，
然后就对，然后他说他今年的目标就是要走完急行军，我就跟他说，就是我们在白沙屯相见。
哇，这好奇妙的缘分哦！那个如果有听到我们节目的这几位，可以赶快来私讯我，来跟我相认一下。所以刚刚讲到急行军，我知道一璇今年急行军完成了，
对，我终于完成了急行军了。
逸璇他在去年进香后有分享心得给我，我也有放在我们香灯脚来开讲的部落格上面。你那一次的那个投稿文章的题目是你自己取的哦，你的题目是行行，就是台语的行行路的行。我想要念一段，念一段你去年写的那一段哦。行是人类最古老也最直接的移动方式， 更是构成白沙屯进香的重要元素之一。透过双脚踏在这条来回三四百公里的路上，感受这片土地带给我们最真诚的反馈。走，说简单可以很简单，但如何让行走变得有意义，而不是像行尸走肉？或许参与徒步进香的香灯脚，可以在这漫漫长路自我探索及对话，或与其他香灯脚互动中找出答案。好，那你今年完成急行军的，来，那你来说说，在这个漫漫长路自我探索与对话里，你今年得到了什么样的收获？
其实每年年初我都会去白沙屯那边卜卦，就是觉得希望妈祖就是跟我说一下今年的运势也好，我也不知道怎么讲。然后其实今年就抽到一首签诗，我今年就是一直在脑中回想这段签诗，我可以念一下吗？
好啊，是第几首？
第13首。嗯，最后两句好了。嗯，他最后两句是写告汝，汝是你那个三点水盖的女。告汝耀眼无别事，再能培植庆无涯。嗯，我看到这两句的时候，我就觉得，妈祖好像也没有要告诉我什么事哎。然后最后一句是我一直在回想的，再能培植庆无涯。我想说是要培植什么？那我就去翻那个解签，嗯，然后我想说，哦，有一点意思，就是好像就是要提携后辈的感觉，嗯，所以其实我今年在走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说，嗯，就是因为现在人潮越来越多嘛，那我走过5、6年吧，也不能说就是多资深啊，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会比一些就是刚来参加的会比较了解一些事情，那我其实就很想要分享这些事情给一些新进的香灯脚们。嗯，所以我才会有就是拿行路报出来跟他们说，哎，那个地理观念是怎样。后来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走，他是第一次参加进香，其实因为我去年急行军是自己一个人走，其实走到后来也就是虽然告诉自己不要像行尸走肉，但是也没办法，因为真的是身体的疲累。那今年我就跟着他一起走，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种母鸡带小鸡的感觉，然后你就会走下停下来，然后关心他一下，然后就跟他说，哎，我们这一条路是什么，然后我们等一下经过什么地方，因为他第一次走，我也不确定他可不可以承受得住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嗯嗯，就是跟他说，欸，如果真的不行的话要告诉我要休息，因为毕竟我走过去年的急行军，我大概知道我要怎么合理安排我的休息时间跟我的行走时间，那我今年就是前半段我就带着他慢慢走。嗯，这样
啊，这就是我们讲的传承啊。这个传承不是老人给小孩的意思哦，而是我想起我们有一位听友有一次留言给我的那一句，我真的记得好深刻哦。就是我们有一位听友叫钟平，林钟平，他有写了一句哦，就是手牵手，手牵手，手走足，牵手走足，就是。熟成熟的熟，资深香灯脚牵着第一次走的熟走族，熟牵手一起走，进香路上休叫狗，就是这个概念。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就是进香很重要的一个
精神，
构成我们对精神，真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的香灯脚真的是都会互相照顾。后来我朋友，我记得我朋友跟我撑到麦寮，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然后麦寮以后，他就跟我说，他可能没有办法跟上我的速度，还要慢下来自己走。那我就跟他说，好，那你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说，我就是会想办法帮你。我也跟他说，你真的没有办法，你就上车啊，我们中午就约在福海宫见面。嗯，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自己走。其实自己走的时候，你就会去更关注，就是这一路上的所有的人事物吧。像我记得我走到。方院前面，大过大城了。我看一下那边，就是那个居民，因为那边其实也跟就是很荒凉，然后只有一个小小的村落。然后你就是到那边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村民啊，排成好几列，然后就是迎接妈祖，迎接香灯脚，然后每个经过的时候就跟你说加油加油，辛苦了。我就觉得哦，那个感觉真的是很棒，
很感动。
只要听到一个。加油，然后一个击掌，一个 high five， 就是，哦，加油，你们真的很棒，我就，哦，又有动力往前走了，这样。
其实关于吉青菌有各种不同的讨论，蛮多人可能是放在如何挑战成功，或者是另外一个反方 的说法是认为说，为什么要用这种急行军，然后搞得大家这样子，很拼啊， 要拼那个这个锦旗啊等等。可是 我还是觉得这个解读是在个人，只是因为急行军它是在一个高强度，然后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要完成这件事情，它的那个难度真的很高，也因为这个难度高，所以会让你很多事情会变得更深刻。即使你没有完成它，你都会有很多的收获。虽然说我们认为现在急行军的方式可能会造成蛮多的问题，可是 我真心还是觉得我很感谢妈祖给我们这种机会，可以这样子的这种急行军行程。因为透过急行军的这个苦肉的这个痛苦，
然后
你在观察事情的时候你会更不一样。所以逸璇，你是在因为急行军也 好多年都有发生了嘛，那你2018年也有参与急行军，但是 你没有走完嘛，那2018年是去程。
没有，2018年走到深港，然后上车，然后我们被载到汉堡，然后走到王宫。其实2018年后半段，我2018年第一次就是跟着妈祖去到朝天宫，然后经过园长这个地方，我真的对园长这个地方的那个阿公阿嬷真的非常就是觉得很印象深刻。我说五六点怎么会有人就是这么多人，然后塞东西给你，哎，吃炸灯啊，不会，哎，淋凉，哎，喝水喝水，然后我想说，哦，真的很像自己的阿公阿嬷的感觉。
哎，哇，我觉得 好奇妙。我2009年第一年进香的时候也是急行军去程，那也跟你有很类似的经验。我也是因为走到园长，然后哦，好感动哦，那种感觉。你看过了那么多年后还是一样耶。所以2018年去程，你就是有中途走走上车这样子。然后2021的回程急行军，因为爸爸的关系，家里的事情，
对，
所以就没有参加。到了2023年去年去参加了回程的这个急行军，
走到龙井我就回家，因为我隔天要上班。其实会2023我会走到龙井有一个很大的就是意义，是因为我们2022年就是2021我没走，然后2022回来以后，记得妈祖第一天我们就走到海埔派出所，我就想说，
对，
急行军的强度了吧？我的天，
因为那一次是两天半去程啊。
对，就是只是也是比急行军少大概24个小时而已。然后那一年我也是去程有走完，然后就觉得 哦，感觉可以哦。然后隔年妈祖就看了回程是急行军，那好像距离那个回程急行军2021我没有走，那在前一次已经是很久，我就觉得，哦，我今年可以挑战看看。我就这样跟着走了。
结果就是因为到了龙井，其实 你的体力是 OK 的，可是因为你要上班。
对，因为我要上班，所以我到龙井以后我就只好跟妈祖说，那个抱歉，因为，要上班没有办法，那我今年已经完成我的目标了，感谢妈祖。
又比之前又多走了一些了，
进步一点。其实我觉得急行军也就是第一次来，想要来挑战急行军的人也不一定要执着在我第一次就要成功，因为慢慢的进步跟进香一样，我觉得我们慢慢的调整，慢慢的进步，经验的累积很重要，
量力而为，因缘具足。
对，
只要你 每一次都是量力而为，那不一定一定要就是哦，一定要撑到这样。听过我节目的人都知道，我之前就是有撑，然后导致还去送急诊的那个那个 很有趣的很好笑的经验。那所以量力而为很重要，只要因缘具足了，你准备好
一定会成功，
他一定会成功。所以你今年时间上也允许，然后体力上也允许，所以你完成了。因为时间上允许，欸，那天我们碰面的时候你有跟我说宝贝择日那一天时间一出来你很惊讶，因为时间刚好是在你的这个前一份工作
告一段落。
对，你3月13号是你的约聘工作时间到期， 然后14号我们就棒桃鸡，
对，完完全全就是配合我的时间。我想说哇，我那时候还想说妈祖是不是就是要我玩跟他完完整整的走过一遍
全程，
对，全程进香。但是后来我去程，因为就是最近天气变化真的太大，然后去程我走到第一天出程以后就感冒，就没有办法继续了。那我就到前一天，我们妈祖在顺天宫住驾以后，我才搭高铁下去云林。
所以今年你就完成了回程急行军，但是我都没遇到你。
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前面是我朋友跟我走，然后后面有一段就是变成我自己走的时候，其实后面有很多大哥，我就会跟他们聊聊天。就是只要走急行军，其实走到后面其实也会蛮无聊的，你就会跟旁路上一些人聊天，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可能要再做什么调整啊，走路的步伐啊，速度哦。因为小 V 那时候跟我说你会在那我们去年相遇的地方发那个平安龟嘛，
嗯，对，
然后所以我就一心就是只想要快点走到那边。然后想小 V 会不会在那边，我今年一定要给你拍照，然后拿那个平南龟，因为我想要给我一个朋友，他今年第一次来走，我就想要准备着，然后最后到白沙屯那一天我就要给他那个平南龟，然后
给他祝福，
恭喜你，对，给他祝福。我就觉得虽然你没有就是真的挑战成功，但是我觉得你真的很棒了，我就很想给他那个平安龟，可是我今年没有拿到。
殊不知当时也没在那个地方发平安龟，因为我来不及，我在汉堡那边就，
对，我后来看到动态。
对啊，所以我就说没关系，一切都是缘分的安排，但是不强求，不强求，对，
真的。
所以即使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没有相遇，可是我们在其他地方一定会有机会再牵起那个缘分的。所以
真的，
你看像我们去年就是因为在朋友昭恩他们在发平安龟那边遇到你，结果呢，一年后我们的这个缘分还是持续着。哦，虽然中间我们也都没有联络嘛，可是我也知道你一定是有还是有继续在支持，对，跟关注我的节目。所以我也这边也可以顺便跟很多的听友说，我们今年进香结束后，我虽然还是会放一些合照的相簿照片记录。很多人说啊，没有遇到我啊，可是我真的要跟大家说，大家也不用觉得很啊，怎么那么没缘，不会，我相信有缘就会相聚，
因缘具足的时候，
对，不强求。有时候反而有一些朋友会想要问我在哪里啊或什么的，或者是听友也会问我说你在哪里啊， 我想要去找你，可是反而这样子都好难遇到哦，好奇怪哦，
越刻意想要遇到越难遇到。
可是这不代表说我们没有缘分，而是只是此时此刻我们各自有各自更需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缘分就可以留待后来。正在收听的你，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意犹未尽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下集更精彩，千万不要错过哦！如果你对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疑问，也欢迎到香灯角来开讲粉丝专页私讯或者 email 给我，你也可以加香灯角来开讲的 LINE 官方账号，我不一定能及时回应，但我一定会回复你的讯息。记得继续听下集哦。